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9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川宜宾军联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和附近群众转移疏散工作加紧进行。
一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取得突破。
以色列政府要求哈马斯离开加沙地带，哈马斯官员警告称，以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可能导致协议破裂。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振信心，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把党中央的各项部署落实落细，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为吉林解发展难题谋振兴之路，明确了重点任务、工作要点、主攻方向，从不同维度对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新区党工委书记文然说，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守牢实体经济根基。
在传统产业转型上，我们将推动汽车和零部件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对于优势产业，比如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我们将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拓展产业链条，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宋刚：
下一步我们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进一步深入推进质改数转工作，让数字化赋能企业的生产能力，形成更好市场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科研资源和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李岩说，将组织全省科技系统，进一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强化高水平的科技供给、高质量的科技企业培育，还有高效率的科技城转化，要持续发力，来推动的科技创新引领新的生产力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东北全面振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瞄准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和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设置改革议题，生成改革方案，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志新倍感振奋。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将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卡点，我们将深入分析根源，制定务实有效的改革方案和工作举措，奋力推进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芦苇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芦苇对粮食增产丰收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下一步呢，我们合作社在保护黑土地的基础上，还会去探索去优化更好的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种好地多打粮，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吉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党委书记王书清：
我们将团结带领辖区的各族居民，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基层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夜赶赴四川宜宾市山体滑坡灾害现场，指导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刘国中抵达当地后，直接前往军连县莫爱镇金平村抢险处置现场，实地查看灾害情况，了解救援进展与后续安排。随后来到临时安置点，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查看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等情况。今天凌晨，刘国中主持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群众，得知灾害发生后，当即作出重要指示，对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加强隐患排查等作出部署。李强总理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作出安排，四川省和各有关方面要逐项细化工作举措，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刘国中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要坚持科学救援，确保救援安全，要精准核查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对受到威胁的群众应转快转、应转尽转，要用心用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安抚，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工作。各地要加强各类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止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今早，刘国中前往军连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他强调，要统筹优质医疗资源，落实一人一策，精心救治受伤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四川省宜宾市军连县二八山体滑坡灾害现场今天继续开展救援，附近群众转移疏散工作加紧进行。截至今天上午11时，初步核定已造成10户民房、1户生产用房被掩埋，1人遇难，28人失联，2人受伤。总台记者谭振白露、白杰哥报道。
经过初步研判，军连县金平村山体滑坡现场今天开展大规模搜救行动。根据滑坡情况，对现场分区分网格，组织安能集团、消防救援、市综合应急救援、国家矿山救援、武警等力量分组开展搜救。每个小组还有熟悉情况的基层干部配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在现场告诉中国之声，
根据统一安排呢，现场划分呢十个搜救区，可能存在失联埋压的重点区域，把它进行网格化的划分，以这搜救犬、人工、无人机以及我们的生命探测设备，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现场地质条件不稳定，采访过程中滑坡还在发声。
你听，现在声音还在滑坡，
远处的那个轰隆隆声音，
对，石头往下滚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在还有二次滑坡。
救援队伍特别配备安全员在现场观察，一旦发现险情立即警示作业人员。他们还划分侦查、监测、搜救、通信、照明、安全管控等小组，预留轮换备份力量，对重点区域逐一实施精准搜救和全域排查，全力搜寻生命迹象和失联人员。为了预防次生灾害，当地还组织附近群众转移疏散。根据军连县相关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9点，累计安全转移疏散群众95户360人。除了部分群众投亲靠友，还有41户162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在军连县第二中学寒假闲置的宿舍楼里。安置点负责人、军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邓国金介绍，这里提供热饭热水，也有被褥和大衣御寒。
吃住都在我们学校，每张床都有这个电絮，有棉被，有大衣，然后有热水泡脚，然后我们也设了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点。
目前当地仍然在密切监测事发地的山体变化，并根据情况动态安排搜救和转移安置工作。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涨幅扩大，同比涨幅由上月的 0.1% 扩大至 0.5%， 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连续第四个月回升，本月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0.6%， 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称，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 CPI 环比由平转涨的主要因素。
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春节期间出行和文娱消费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上涨 27.8%、16.0%、11.6%和9.6%。春节因素叠加气温下降影响，鲜菜、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5.9%、3.3%和2.7%。
一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和购进价格指数同比均下降2.3%，降幅均与上月相同，环比均下降0.2%。展望下一阶段，市场分析普遍判断，伴随着春节假期结束，CPI 同比涨幅或将小幅回落。PPI 方面，春节后工业建筑业逐步复工复产，增量政策渐进显效，市场供需关系将得到边际修复，叠加抢出口持续，有望推动国内工业品价格回升。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分析，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并配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以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扭转市场主体预期，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部进入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当前，中国新能源发展迅速，截至2024年底，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 14.1 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 40% 以上，已超过煤电装机。但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实行固定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市场需求，也没有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责任，矛盾日益凸显。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蒋希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此轮改革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
因为当初是国家定价的，通过补贴然后定价然后全额收购，这是当初支持新能源发展的一个政策吧。那么这个政策执行了很多时间，那么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当这个新能源比例很小的时候呢，这种政策是可以的，但现在呢，新能源比例很大了啊，占40%以上。那解决这个压力就是市场化定价，就是说你必须进入市场。
为解决新能源发电波动性带来的影响，方案提出，在推动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的同时，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给予差价补偿；高于机制电价时，扣除差价。 通过多退少补的差价结算方式，让企业能够有合理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这项改革对居民农业用户电价水平没有影响，这些用户用电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对于工商业用户，静态估算预计改革实施首年，全国工商业用户平均电价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市场价格较低的地区可能略有下降，后续工商业用户电价将随电力供需、新能源发展等情况波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教授表示，改革后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扩围，能够极大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主动性也特别强，尤其是新能源企业，它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去寻找统治所带来的一波政策红利嘛。而且后面最主要的是要开发中国的民间的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当中新能源在消费侧上面，就是特别是广大的这种我们现在还没有用上的民间的这种新能源消费当中，它这个统治也会起很大的作用。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共决出1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郭明、赵初南报道。
本届亚冬会的雪上项目今天继续在亚布力赛区举行，在上午率先进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个人空中技巧决赛中，中国选手徐梦桃、陈雪征包揽金银牌。凭借稳定的发挥，徐梦桃至此成为了中国雪上项目首位全满贯获得者，获得了冬奥会、世锦赛、世界杯、亚冬会等重大赛事的全部冠军。而获得银牌的陈雪征年仅16岁，是本届亚冬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赛后，徐梦桃表示，将和团队一起继续向明年的米兰冬奥会全力冲刺。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时隔18年还能重新再次的回到自己家门口，然后参加第二次的亚冬会之旅。今天的这个组合其实是我一个人和三个小朋友们在一起搭档，所以呢他们也需要时间去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亚冬会来去练兵，我们团队会共同的努力，争取我们可以继续绽放米兰冬奥会的赛场。
同时，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和越野滑雪女子5公里自由技术项目中，中国队都包揽了前4名。对标米兰冬奥会的项目设置，本届亚冬会首次新增了滑雪登山项目。在今天中午结束的女子短距离决赛和男子短距离决赛中，中国选手同样包揽全部金银铜牌。获得滑雪登山亚冬会历史首金的藏族姑娘次丹玉珍表示，
很兴奋，因为第一次举行，今天的比赛和我的搭档很有信心，我觉得中国队都很棒。
冰上项目方面，短道速滑今天迎来收官日，在女子3000米接力中，范可欣、龚丽、张楚彤、王欣然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在本届亚冬会收获的首枚金牌。回忆起弯道超越的瞬间，龚丽说，信念和团结最有力量。
我们女孩最后拿到了3000米冠军，我觉得没有遗憾了，挺圆满的。对，张楚彤推完我以后，我一直在找机会，看在哪一个点我能把她超越。就在那一下，那一个弯道，我觉得坚定就那儿了。包括我们在训练中都会互相加油鼓劲儿啊，不管是好或坏，我们都会团结一起。
此外，面对激烈的竞争，中国短道速滑队还在女子1000米、男子1000米和男子5000米接力中收获3枚铜牌。在速度滑冰赛场，中国选手吴宇在男子5000米决赛中夺得金牌，另外2名中国选手刘汉斌、哈纳哈提、穆哈买提分获银牌和铜牌。在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中，中国队获得银牌，女子500米项目，中国选手田瑞宁摘得一枚铜牌。
2025年春风行动已在全国陆续开启，各地各部门积极组织新春首场招聘活动，并提供丰富就业指导，促进用工单位和求职者双向奔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海南省2025年春节返乡人才对接会日前在海口市举办，来自海南18个市县、13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的250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岗位10000余个，大学生陆逊。
这一次海南的这样一个招聘会，相关部门还是非常卖力气去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诚意的，能有这样的机会更多的提供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接会现场设立了招才引智专区、职业指导服务区、国际人才服务区和候鸟人才供需咨询区等区域，为各类人才提供量身定制的对接服务。参与现场招聘的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人事高级主管胡乐：
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们企事业单位提供了一个与应聘者有更多的信息交流的机会，我们带着拥抱人才的这个态度来吸引这个优秀的人才。
以春风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暖民心为主题的2025年春风行动正在河南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中。在许昌市2025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来自生产制造业、建筑业、信息化服务业等100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6000个。许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忠杰：
春风行动专项服务呢，举办线上线下近百场招聘会，满足不同就业群体的求职需求。
陕西省2025年春风行动日前在渭南市启动，参与企业300多家，线上线下互联网宣传和现场招聘会同步进行，提供就业岗位 1.5 万多个。陕西省人社厅劳务中心副主任赵小健介绍，2025年春风行动将持续到3月中旬，通过密集化流动招聘、驻点招聘以及推出一批薪资待遇高、收入稳定性强的高质量就业岗位等，为广大求职者提供更多就业选择。
今年我们全省预计将举办各种类型的招聘会1800余场，截至目前开展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513场，提供就业岗位 36.6 万人。
走进山西大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2025年新春首场招聘会正在火热举行中。本次招聘会把握春节人才返乡契机，借助大同市驻京津冀地区就业服务站的资源优势，收集并筛选出1100余个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岗位，拓宽了求职者的选择空间。大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玉波介绍，活动还同步开展了线上直播互动，
为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搭建更加便捷的交流对接平台，提供更加精准的就业创业服务。
据了解，2月17号前，山西省将密集举办160多场招聘活动，为劳动者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今天春运第27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629亿人次。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2:51，2025年度我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以超过51.3%的票房占比，强势领跑年度票房榜，观影人次含预售突破1.60亿，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榜。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近日推出了全球最快的四足机器人黑豹，它可以稳定跑出超过每秒10米的速度，与100米短跑运动员的最快奔跑速度接近。目前研究团队已开始下一代黑豹机器人的研究，并将机器人的目标速度设定在了每秒15米。
随着寒潮天气对我国影响的结束，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将有所回升。不过，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从本月11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出现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政府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和所有与该组织有关人员离开加沙地带。哈马斯官员当天警告称，以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可能导致协议破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从以色列媒体了解到，以色列代表团已经抵达卡塔尔多哈，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展开谈判。以色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8号，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伊姆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执行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中的拖延和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停火协议最终破裂。
哈马斯致力于推动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努力消除以色列方面设置的障碍，但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中的拖延和不作为，以及试图通过政治、国际外交和媒体手段向巴勒斯坦谈判代表施压的行为，可能导致协议陷入危险甚至破裂。
以色列国土报当地时间9号称，作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以军目前已完全撤出内查里姆走廊。内查里姆走廊是连接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狭长地带，是人员和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北部的必经之地。以军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占领这一地带，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自由穿行于加沙南北。当地时间8号，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移交了第五批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地点设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这也是哈马斯第一次在加沙地带中部移交被扣押人员，此次被移交的是2名老人和1名病人。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能源部8号通报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已经断开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共同电网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他首先想讨论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此外，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他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的消息。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俄罗斯能源部8号通报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已断开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共同电网系统，为平稳度过电网切换过渡期，三国加强了对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监控和安保措施，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和法人实体做好应急准备。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电力系统已转为自主运行模式，目前加里宁格勒发电站的总装机容量达到 1.88 吉瓦，是该地区峰值用电需求的2倍以上，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障居民的电力供应。波罗的海国家2009年开始启动并入欧洲电网的项目，原计划于2026年初完成。2022年乌克兰局势升级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和欧盟委员会同意将并网提前至2025年2月。泽连斯基8号表示，作为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潜在交易的一部分，乌美在联合开发矿产资源方面可以互利合作。他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希望签订美方向乌克兰供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这将使乌克兰成为整个欧洲的枢纽。泽连斯基还指出，协议中应规定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同一天，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透露，目前乌国防部正在制定一项旨在招募18到24岁乌克兰人参军的计划。他表示，这将是一份为期一年的特殊合同，其中有很多激励政策。这项计划不是动员，而是为那些自愿加入武装部队的年轻人准备的，细节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公布。
本台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已撤销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安全许可。特朗普7号宣布，他已撤销前总统拜登的安全许可，取消其接收机密信息的权限。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浩森、刘佳荣，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